行少欲知足，而不舍四方，不坏位移而能随俗，其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这是相继佛果众相世界来的菩萨请求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宣说佛法。们佛为他们说的这个佛法的名称叫做尽无尽解脱法门。这个法门呢分两部分，一个是不尽有为，一个是不住无为，分这么两部分。这两部分里边，佛为诸菩萨先说不尽有为。不尽有为里边呢，先说是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自心而不忽妄，先说发菩提愿，下边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是设法常念随行。这下边呢就详细地解释怎么样不尽有为。那么这里边呢大要来说呢，就是分两部分，一个是教化众生，一个是菩萨自己栽培善根，就分这么两部分。前面说以智慧见破烦恼贼，初印戒入，这当然就是菩萨自力自己栽培善根的相貌。合乎众生永死解脱，这就是度化众生了。那么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这都是自利的利益自己栽培功德的事情。行少欲知足而不舍四法，这句话呢也包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栽培善根，同时也教化众生的。行少欲知足，这个知足这句话呢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我满足了，我够了就好了。这个少欲呢就不再多求，这叫少欲啊，是这个意思。行少欲知足，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在众生的世界，在众生世界，在众生所看见的这个菩萨是少欲知足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多，他没有贪心啊，自己用功修行啊，心里面很清净啊。而不舍四法，在这样的相貌之下还不弃舍世间的事情，还是度化众生的。这个上面说不舍四法这个法分两类，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的圣道啊，出世间法。现在这里面呢说的非常清楚，不舍世法，世界上这些事情他不弃舍。那么这个看出来呀，这位菩萨也做一些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他内心呢是少欲知足的。这看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心是清净的，但是表现以外的有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子哈。前面那个舍利弗长弟子品，舍利弗长说是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这里边也有这个味道。 啊，行少欲知足，就是内心里面是清净，没有烦恼。嗯，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呢，他也会做一些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哈、啊，嗯，就是现凡夫事，有这种有这个意味，哈、啊，不坏为愚为愚，而能随俗。这和前面啊，这个行少欲知足而不舍事法有一点相同的味道啊，就是菩萨，这位菩萨呢，他不破坏他的威仪啊，他是啊是菩萨的身份啊，他有高贵的威仪，行住坐卧都是令人生恭敬心的境界啊。但是他又能够随顺世俗啊，去接引众生，这可见行菩萨道要这样子才可以。如果说是只是不坏威仪啊，而能够少欲知足，不能够随俗度化众生，那就是声闻道啊。要破坏了威仪，也不能少欲知足而随顺世间上的事情，那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而不是菩萨了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又不同于凡夫，他不坏威仪，不同于凡夫，又不同于二乘，所以而能随俗，这是菩萨的呀 啊特别超越的境界。他因此而积集了无量的功德，同时的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其神通会引导众生，这个度化众生，这个而能随俗啊，不舍世法。但是啊，这里边很不简单，怎么知道呢？其神通会，他能够要有因缘的时候，他能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有大智慧境界啊，这样子来引导众生。要是一般的呀、啊、人情世故，在这个范围内能够接引众生，那菩萨也就这样的方便呐、啊、随顺。但是要起神通位，这是特别了，这个就是特别啊，这不是口头上说啊，这真实是显神通的啊，有大智慧的。这表示起神通，就最低限都有舍戒四禅的三昧功德啊，但不只是有定，而且还有智慧，通达佛法，通达诸佛实相啊。这个有的众生呢，菩萨要随俗不舍世法去度化众生，但是有的众生呢，你这样子他不能度化他，那怎么度化呢？菩萨能显神通、啊、能引导众生啊，相信佛法，修孝圣道、嗯、这就是啊，这就不是一般的菩萨的境界啊。得念种子所闻不忘，这个不坏为宜啊，从表面上看，这是深业的功德，深口意三业，深业不坏为宜，起深通慧呀、啊、当然是通于三业，但是也是在深业这一方面是偏重的啊，所以也是深业的功德。得念种子所闻不忘呢，那这是第一业了。这个意业呢，他的那菩萨内心里面呢，这得念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念力啊，这个佛的无量的法门，佛为众生宣说无量的法门，他都能记得住，这是不可思议的念力啊！明白一点说，就是种子 所有的佛法都能够摄持不忘，摄持不忘的，就是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里面，啊，阿含经也无量无边的法门，大乘佛法有华严经、法华经、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般涅槃经，无量无边的法门呢，他都能总持不忘。这是得念总持哈。这个总持当然里边呢有啊，有法的总持，有义的总持，有这个陀罗尼的总持，啊，还有得无生法眼的总持，啊，就是四种不同。下面这一句话呢，所闻不忘，他听闻的佛法都不会忘掉的，这个记忆力特别强，记忆力特别强啊。一般的说呢，当然就是不一定是得禅定哈，他也可以记住不忘。但是现在这里这个情形看呢，他有神通就是有禅定，所以所闻不忘是因为有禅定的关系。禅定，所以他这个他就能够有总持的力量。那当然度化众生，你用什么度化众生呢？就是要佛法。佛法而他学习的这个有总持，有陀罗尼的总持的力量，学习佛法的时候他不忘。那么这里边也表示个菩萨，他度化众生，他就是要在众生世界和众生在一起才能度化众生，但是要得念总持所闻不忘，那就是他也在佛世界的。这个菩萨看出来呀，就是在众生世界行菩萨道的同时，也在十方佛世界里亲近诸佛，听闻佛法。这是这件事，这两件事，它是同时的。善别诸根断众生一样，这个得念种子所闻不忘，这是一根，这是一种作用，同时还有这个作用。善别诸根，善者能也啊，能分辨一切众生的根性，是立根呢，是顿根啊，是声闻乘的种性，是比支佛的种性，是菩萨的种性，这些根呢都能够认识。那这可见这个这一定是大菩萨境界，小菩萨都办不到，初得无生法眼的人都办不到这件事。断众生疑，他能知道众生的根性，同时呢也能够啊断灭众生的疑问，他所怀疑的什么都能够给他除疑，灭除他的怀疑啊！啊，有这种大智慧境界。以要说遍言法外外，那就是口业的功德。前边起神通慧，不断为疑而能随除，起神通慧引导众生。这都是啊，在深夜这一方面的事情，得念种子，种子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意。那么这是意业的功德，下面这是口业的功德。以要说遍啊，就是他那个大菩萨本身所居住的辩才，有大智慧境界，大慈悲心呐、啊，能够为众生宣扬佛法。宣佛法而能够啊，能够应机说法啊，善别诸根，所以他能应机说法。一要说遍言法无碍，为众生演说佛法的时候啊，一点障碍没有。这都不是初得无生法眼的人所能办到的。得事无外变，要到九地菩萨才能办到。九善慧地啊，才能成就无外变，成就事无外变。他九地菩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凡夫啊也会感觉到语言的问题，自小时候就会听母亲说话，就是学会了这种语言，同时渐渐大了读书也会学会其他的民族的语言啊。但这个要行菩萨道的时候，这是不够用的啊，要通达一切众生语言三昧，那那九地菩萨才圆满了这几个功德的啊。这前面这都是还是说利益众生的事情，下边呢，净持善道受天人福，修持无量开梵天道，劝经说法虽已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生。这一段呢，又说到菩萨自己用功修行成就的功德，净持善道，菩萨度化众生的同时，也自己也多栽培善根的。什么呢？净持善道，就是清净自己的身口意，啊，是身清净、口清净、心清净啊。同时，你就是学习十善的十善道。十种善法，这个十种善法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啊，身善、口是、意善，这个不杀、不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一共这十种啊。这十种啊，能够啊，使令三业清净，能够。来到阴天的世界享受富乐啊，所以叫这个道是无障碍的意思，可以到三善道来啊。受天人福，净持善道是因，受天人福是果，你修了这样的因，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果，就是天享天福，也可以在人间享福，有这样的功德。菩萨也做这件事，菩萨来到人间，怎么能够来到人间？他有人间天上的有这样的因，就是他学习五戒十善呢，他也这样来到阴天的一个因，他做这件事，所以能来到人间天上。好，修持无量开梵天道，他不只是人间啊，享阴天的福报，同时呢，他可以呀、啊，他能修学舍戒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四禅里面呢，修这个四无量，修这慈悲喜舍的四种无量，慈是无量，悲喜舍都是无量无边的，非常的广大，他这个慈悲心非常的广大。但是这种慈悲心呢，不是散乱的，是在禅定里面成就的啊。在禅定里面成就呢，所以他修这样的因呢，将来就会往生到梵天去，梵天世界去，梵天就是果了啊。这个四无量啊，是建立的梵天之道。梵天，你为什么能够往生到啊梵天去呢？就是因为有四无量的功德，所以你修这个四无量心的功德呢，你就是啊开展了往生到梵天的道路。这样看出来呢，佛有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菩萨，有的时候是在欲界的阴天里面。有的时候只是在舍戒天的，这两个身份还行菩萨道的。劝经说法虽已赞善，得佛音声。前边呢，从表面上看，这是世间上的功德啊，你是受天人福开梵天道，一个欲界，一 几个舍戒的功德。现在这下面是得佛音声，佛为众生说法，就是要假借音声，尤其是像我们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得到一个佛的音声，是最美妙的音声呢？你在大众里说话，你的音声顿挫哈，这是人家都不欢迎的呀。非要声音美妙，谁的声音最好？你佛的音声，佛的音声是最庄严的。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妙的佛的音声呢？是劝经说法，随喜在善，就是这样说。劝经哈。或者请佛说法，请佛转法轮，那么就是劝经说法，或者是请其他的菩萨哈，你发动请求他说法，为大众宣扬佛法，你就会得佛的音声，就是由如是因而得如是果啊。随喜赞善，随喜赞善呢，就是啊。他说法的时候你听闻了，你请他说法，当然你也会听法，你的发欢喜心赞叹他说法的微妙功德，是劝经说法随意在善，所以得佛音声，就得佛的音声。这个我在这里我好像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我是讲过，我知道讲过，是不是在我们讲禅期里面我们讲过没这个故事？就是阿育王抢人家的太太呀，把人家的太太抢过来，这个故事讲没讲过？你记住没有？反正我们讲一讲哈，或者你们没吱声。讲重复了也不要紧哈。这个阿育王啊，是个大国王啊，威力很大，统一了全印度，大概中国可能他还没有管到。他做了国王以后，他造了个宫殿呢，很广大，这是很庄严的。造好了以后，这阿育王这种人可能他有这种个性，欢喜画，欢喜这个艺术家画出这个画，他欢喜，所以他就请很多的地方的画家打上这个大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去画，各地方画画，也可能是画在纸上挂起来，也可能是在墙壁上，就是画各式各样情形都应该都是有的。当然这件事他是最初是下命令，各地方的画家都要来给他做这件事。其中呢有一个离开他的京都，离开他的京城啊，离开他首都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画家，他距离太远嘛，那时候没有飞机啊，所以就是来得慢，就很久才到。到来以后啊，看到很多地方都有画了啊，只有一个地方在门的后边，开着门的后边还没有画，那么他就在那里也就画好了。画好了嘛，这个时候阿育王他很欢喜这件事嘛，所以哪一个画家来画他特别的去欣赏这件事，欣赏这些画。这回这个最后来的这个画家来画的，他也特别来注意观赏一个时候，然后把这个画家找来了，说你画这个画是你从心里面想出来的，这样画的是有这件事实你画出来的。这画家说是有事实，事实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就是来的半路上在一个地方啊，看见的事情，所以现在也没有增减，也没有增也没有减，就如实地把它画出来。这看出来这个画家的记忆力不得了， 画家的记忆力就是很强，他就看过以后就不忘，就能完全画出来。我到这个马六甲，马来西亚马六甲，在一个庙里面就听见一个法师说说一次，说是就是中国近代的画家徐悲鸿，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徐悲鸿在马来西亚呢，是在那一个地方看见这个，是明朝永乐皇帝派来的那个人，叫什么人？到南洋去那个人，有那么一个人，他就这么一个地方画，看见那个像了，看以后他就回到自己住处去把它画出来，画的完全一样。他画的这个样和原来那个像是一样的，这是个画家的记忆力特别强。那么这时候阿育王听见这个画家这么讲了以后呢，心里面啊，不是你心里面想象的，而是有事实画出来。好，他是这个画是什么画呢？就是一个女人呢，在一个河边打水，在河边打水啊，就是这么一个画啊。那就画一个河，可能还有一个山啊，这个女人在那打水，就是这么一个像。但是阿育王看见这个女人的像啊，哎呀，非常美啊，这是怎么办呢？他就下令去把这个女人拿来，就是这样。这样子嘛，当然就是照办了，就是有的画家说在什么什么地方就去了。到了这个地方去，你们一打听，说是就是先找到他的母亲，同他母亲说大王啊，要请你的女儿去到他那去。好，他母亲说，我这女儿已经嫁给人了啊，不在我家住了啊。说那在哪里嘛，说在某某，又去找到那去了。那去嘛，就看见他的先生了啊，但也可能就是看见这个女人了。那么就和他的这个夫妻就讲，说是当然当时阿育王打得天下可不是容易的呀，那就杀死了很多人，经过多少次的残酷的战争，最后他胜利了，他落王的呀。你看这很不容易落王，还因此而他的名大名可能普遍全印度都知道了。但这个来的人也是这样赞叹大王的脾气不太好啊，你还是随顺他的意思啊就好了啊，就是这样子。当然他的先生也想了一想，大概就是同意了，那么就把这个女人就请走了。请走了经过多久吧，回到这个到了这个大王那里，到了阿育王那里，阿育王一看果然是美啊，果然是非常不同凡虚的境界啊。哎，境界啊，有这么一天呢、啊，不知道经过多久了啊，有这么一天呢，他回来呀、啊，看他这个，这就是他的夫人了吧，就这么说吧，哭，就是在那里哭，说是你哭什么呢？现在已经啊，你已经啊离开你那个穷的丈夫啊，给大王做夫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要哭？他这个女人说，如果你肯原谅我，你我就据实地向你坦白，可以，你有什么话你说。好，他说，因为今天有人送莲花来，送了很多的莲花，我闻着这个莲花香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丈夫，就想念我的丈夫，所以心里面呢有一点伤感呢，就是哭了。后来这个说是这大王就是阿育王就呵斥他呀，你想念你那个穷的丈夫有什么呢？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我看见莲花，闻到莲花香，为什么就会想着丈夫呢？他说，我丈夫的身体就有莲花香，所以 闻到莲花香就想念丈夫。说是你丈夫身体有莲花，真的吗？说是真的。说好，这个时候我去派人把你丈夫抓来。如果没有莲花香，我们再算账，算得非常好。阿育王这那当然是这件事有什么难的，就是派人去请，我说好听话是请他丈夫来去了。去了的时候到那去，果然是就是找到他的丈夫了。啊，他丈夫已经出家了，出家当和尚做了比丘，并且得阿罗汉了。这个事情阿罗汉就是说这个时候一得阿罗汉了，那就和一般人不同，和凡夫生是不同。凡夫生说是大王要请他，那凡夫生心里怎么想我们可想而知。要是阿罗汉你要请他，那他心里怎么想，那和凡夫不同的话凡夫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来阿育王派来的人当然也有这种聪明了，也就会说好听的话，说大王啊要供养你啊，请你到那去，说好听的话。但是这个骗一般的也是可以，要骗阿罗汉。这阿罗汉呢，但他原来就是佛教徒，原来是信佛的人，信佛的人呢，丈夫被人太太被人抢去了，自己就出家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视线吧，用视线讲吧。这个阿罗汉呢，文那这是出在这个是不是譬喻经，不是现于因缘经啊，另外一本书上说的简单，我这是我加上的话了。那么他就同意了，就来见大王。来了以后，这个时候阿育王是信佛没信佛不知道啊、哦。那么这个阿罗汉来了以后，当然他可能也坐下来和他谈话了，就是面对这么谈话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像。就是像啊，也好像是说话也可能从口出来，可能从身体出来，那么就感觉到像，然后这个阿育王还是不相信这件事，就是说、哦、说你远远来，我给你预备玉石，请你洗澡吧。啊，他就这个阿罗汉就去浴室去洗澡，然后让他再用水让他漱漱口，当着阿育王面又漱漱口，然后对面说话，这个香更厉害。洗完了澡啊，这个是个莲花香更殊胜。殊胜这时候就不能不相信这件事了、啊、然后就问他，说是啊，我们一般人的身体啊，不冒臭气就算不错了、啊。那彼此见面的对面坐谈话，不闻见有什么不好闻的气味，就算不错了。为什么你有这么殊胜的莲花香呢？这位阿育王就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这时候这个阿罗汉说，我前生啊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是信佛的，就已经信佛，走到一个地方呢，一个地方有讲经的法会，有个大法师在那说法讲经，我就把其他的事情放下了，就专心在那听经啊，看见这个法师说法非常好，辩才无碍哈，啊，能引导很多人对于佛法有信心呐、啊，我也受到感动。我当时呢做了两件事，哪两件事呢？我写了一个赞，这个可能是有学问的人呢，写出了一个赞，赞叹这个法师，这是写几个。另外呢，我也买了点香，买了香，用这个香来供养法师，另外用这个赞词来赞叹这个法师。做了这个功德，所以今生得这个果报，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是这件事啊，这个在那经上 记载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我看见这个故事，我心里想，做国王的人，大权在握的时候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想要怎么的都不管别人死活，我欢喜这样就这样做。我看这件事，阿育王是这样子，就是近代的有权力的亦复如是。我在报纸上也看见，也是这样做事情。但是阿育王做这件事呢，结果他的丈夫啊，并没有自杀，啊，也没有精神不正常，而出家了，啊，出家修行圣道，得阿罗汉，哎，这是非常殊胜。嗯，那我们也不必说是啊，阿育王是个菩萨，也不必这么讲。这就是说，相信佛法的人呢，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会有更好的成就。这是佛法在世间的最大的功德。如果他要不相信佛法，没有佛法的这种知识，没有佛法的信心，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福音被你抢去了，能受得了吧？能受得了吧？那现在这里说是啊，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做这样的功德，你能得佛音声。佛音声有这个好的音声，你又是得念种子，所闻不忘，那为人说法的时候不是非常圆满，就非常圆满了。这件事情哈，那个在经上还有一个故事啊，是这个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啊，是领着军队啊出去这个筹匪啊，好像有土匪什么事情，他啊不是央觉摩罗啊，央觉摩罗杀死很多人呢、啊，谁都不敢，都怕他，也不敢碰他。先报告了波斯匿，报告了波斯匿，波斯匿王领着军队要去杀这个，打这个央觉摩罗的时候，在经过七处吉古毒园的时候，天气好像天还没有大亮，就听见这个声音呢、啊，非常的妙，微妙。不但是人呢、啊、听着妙，连他们军队骑着个象马。不走了，就坐站在这听这个声音。你看有这个故事、啊，然后这个波斯匿王啊，听见这个声音，心里也动，怎么这声音这么妙啊？妙就是心里面说，他就是要到庙里面见佛，就用见佛说这个比丘是谁呀、啊？我想要去看看他，我要想要供养他十万两金。佛说啊，你要愿意供养先供养，然后才可以见面，不可以先见面。那当然佛这么说了，他也是照办了。大概一后来就见那个比丘，一见比丘不高兴了，因为那个比丘很丑陋，就是声音非常妙，但是面貌不庄严，所以要有一点不庄严呢，就是不圆满了。相貌也要庄严啊，又特别是音声很非常美妙，可这就是不可思议了。功德就是，因为说是要论佛来说，当然还不是圆满，但是不和佛相比，那就应该是知足了，应该是不知足哈。是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我们一般人多数啊。就是算是过得去就是了，但是不是那么圆满呢、啊？要继续努力栽培呀、啊，要多栽培呀、啊，栽培功德呀、啊，不要懒，不要懒呐、啊，要多栽培功德。哎，尽量的呀，来腰束自己呀，不要。烦恼不要动，你这个贪心一动就不庄严，嗔心一动，疑惑心一动，高慢心一动啊，一发脾气说谎话， 都不庄严呐、啊。做这些过失的地方，就失灵自己的果报就受影响，不庄严了。所以劝经说法，随喜赞善，得佛印身啊。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这个威仪啊，行住坐卧这个威仪啊，要庄严呐、啊，要高贵呀、啊。那怎么办呢？你要常常的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使令自己的身口意有功德庄，有功德。身表现出来的有功德，口说出来语言，内心的思想都让它清净有功德，将来你就会得到佛的威仪，会得到佛的威仪啊。好，身修善法，所修所行转胜啊。好，你能够做种种功德啊，得佛劝经说法，随喜赞善啊，身口意善呐、啊。那么当然这些事情你是也是修福，也是修慧呀、啊。嗯，但是身修善法，你的智慧深了啊，你所修的善法也就更殊胜啊。所行转胜，你所修行的这个功德辗转的殊胜，越来越微妙，就不是普通的境界了。这个也，我们读一读这些阿含经啊，阿毗达摩论、大毗婆沙论呢、啊，其实很好，应该读啊。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我也说过哈、啊，一个高僧传都应该读啊，都是增长智慧。增长智慧是会有什么现象啊？就知道啊，要多多的努力栽培善根。这些荣耀令人满意的事情、啊，都是前生有善根，现在成就的果报。是那个人的智慧很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是他前生栽培的。所以那个人糊涂啊，他就是啊，常常的烦恼很大很大，也是栽培来的，前一生栽培来的呀。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都是由自己栽培来的。我们要是看这些经论呢、啊，看这些高僧传呢、啊，对我们这些事情就会敏感了一点呢，就会认识得更清楚，不敢放逸，我们就会努力的做做功德。所以是得佛威仪啊，身修善法，所行转胜，这就是这两句话是结束前面这一段哈。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思众善。这里又特别地提到大乘佛法啊、哦，就是这个菩萨呢，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也是学习小乘佛法，也是学习，并不连世间法都学习、啊。菩萨不但是学习佛法，世间法他都学习的，何况是佛法。但是在佛法里面，以大乘最殊胜，所以他会呀、啊，以大乘教成佛，学习大乘佛法，这个教就是弘扬大乘佛法，劝导众生发无上菩提心而成菩萨僧，有声闻僧，有菩萨僧啊，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啊，那就是菩萨僧；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发出离心呢，就是声闻僧。这都是出家的啊，出家的用功，已经出了家修行圣道的佛教徒啊，成菩萨僧。菩萨僧里面也包括在家菩萨在内哈、啊。心无放逸，不思众善呢、啊嗯？他这个菩萨、啊、常常心里面不放逸，不放纵自己。 就是也不是一个没有这个啊烦恼障所致障啊。我们说烦恼障，如果没有断清净的话，还就有烦恼。有烦恼呢，但是他用这个戒定慧来调伏他，他不放纵他。这样子呢，布施众善，你成就的功德就不会失坏，就不会被破坏。如果说是我做了很多功德，你忽然间贪嗔，你放纵着贪嗔痴的时候，就会破坏自己的功德。而菩萨不这样子。